各位弟兄姐妹早。
早。
我们这是旧约历史书的读经班。按照进度，今天我们要看完撒母耳记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开始来看列王记上。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天父，你的话是活泼长存的道，虽然是古时候写的，但是到今天还继续对我们说话。求主借着这个班级，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用信心把神的话语读进去，成为弟兄姐妹生活中的帮助。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还是把我们这一班的经句来读一遍，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想上个礼拜班长应该把我们这一班要背的那个经文已经寄给大家了，虽然没有这一节在里面，我们也是可以把它一起来背下来。我们现在来看看今天的进度。今天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下21章到24章。我们讲大卫的时候把它分成七个阶段，他这一生，今天要看的是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合神心意的大卫，是给大卫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合神心意这句话是出自于圣经的，在使徒行传有引用撒母耳记上的一段话，就讲到过去那段历史，说既然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就是神自己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这句话是神对大卫的一生所做的一个定论，就说他这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人。那在21章到24章记载了一些大卫生平的轶事啊。其实他正式的历史呢，就讲到20章已经讲完了，这一部分啊，21到24有点像是附录，就东一段西一段的讲了一些啊以前没有说过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个作者觉得很重要的，就把它 attach 啊在后面。那这里面包括了一些像大卫的勇士的名单，还有大卫写的赞美诗。21章还讲了扫罗家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21章，请打开你们的圣经啊，撒母耳记下第21章。这一段呢，讲的是在大卫作王的期间曾经发生过饥荒，这个饥荒一连有三年，后来他就去找这个原因，找出来原因原来是出自于扫罗家过去所做的一件事情。21章第一节，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下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他们，然后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请注意，就是撒母耳记到后来常常就是以色列人跟犹大人这样子讲法，因为以色列跟犹大最后他们 eventually 他们是会分开来的，大发热心想要杀死他们等等。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基遍人的这个典故，大家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应该读过，请你们翻到约书亚记第九章。当初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开始征服迦南地的时候，这个基遍人呢曾经欺骗过他们，假装自己走了很远的路啊什么什么，然后就求这个以色列人就是饶他们的命，以色列人呢没有经过考虑，没有经过检查，然后就跟他们立了一个约，在第九章的第十四节开始， 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好，第十五节，于是耶稣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啊，那请大家注意，所谓立约，就是在神面前所立下的一个约。那这个约不光只是说双方立约，因为是在神面前所立的，就等于说这个约要必须要对神负责。好，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这个是那个约主要的内容，就说不杀畸变人。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那这很郑重的，就是说我们以色列人以后不会杀你们。到了第二十六节，你看第九章第二十六节，于是约书亚这样带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就是这个畸变人呢，就成了以色列人的这个奴仆。但是以色列人曾经在耶和华面前 promise 说，我们以色列人绝对不杀畸变人。但是你看就回到我们的经文，在21章，撒母耳记下21章，可是呢，后来扫罗做王的时候曾经违背过这个约。那个时候他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就觉得说这个外族人我必须要把他们给消灭掉，所以他想要杀灭他们，就是说他杀了，而且他想要把他们灭绝杀光，但很明显的是没有杀光，但是应该是死了不少的人。后来大卫的年间有3年的饥荒，他求问神的结果查出来是因为曾经以色列人违背了这个约。那因为是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个约，所以当你违背的时候，就等于是对神违背，那神要向他讨这个违约的这个罪。那大卫要解除这件事情，那只有找到那个源头，就是那畸变人，你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不怨恨我们，才能够转回说对我们祝福。所以第三节他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耶和华的产业，在圣经里就是指以色列人。畸变人就回答了，下面他就讲说我们畸变人也不要你们的钱，也不要杀你们，一个人都不杀，我们只要说你把这个扫罗现在死了，我们不能够怎么办，把他的子孙交给我们7个人，然后我们要在基比亚这个地方把他们给杀了，把他们给挂起来。那基比亚是什么地方呢？家乡，对，大家记得说这是扫罗的家乡，就是他们心中非常的怨恨扫罗，说我们要把他们的子孙杀7个，而且要把他们的尸身就挂在他的家乡，就挂在基比亚，然后解除这个两家之间的畸变人跟扫罗家之间的这个怨恨。然后从第7节开始讲到说大卫怎么来挑选这七个人。那因为大卫跟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等于是结拜的弟兄，起誓结盟。所以他就爱惜约拿丹的儿子，这个叫米非波设的，前面讲过他是瘸了一个腿的人，所以那就不把他交出来，那却把其他的扫罗的子孙给交出来。那中间有个是艾雅的女儿叫利斯巴，等一下这个利斯巴会出现。那利斯巴她是扫罗的妾，她生了2个儿子，把这2个儿子交出来。那另外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荷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烈所生的5个儿子。那这里有些那个经文方面的考据，我们这里是说米甲，然后下面点点点说的姐姐，就是说他原来的上只是写的米甲，那米甲你们知道是不对的，因为米甲是大卫的太太。然后你在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看到说扫罗的大女儿叫做米拉，然后二女儿叫做米甲，那米拉是嫁给了这个亚德烈这个人，然后米甲后来是归了大卫。所以有这个古老的抄本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现象，那有些抄本他就直接说米拉给亚德烈生的这5个儿子。好，所以这5个刚刚那2个算起来是扫罗的儿子，那这5个算起来是他的孙子， 所以这七个人就交给了基遍人，那基遍人就报仇了啊，所以就把这七个人给杀了，这七人就一同死亡，然后把他们给悬挂起来。那这个时候就你看这是家庭悲剧了哈，就当初扫罗做了一件事情哈，但没有想到说会祸延子孙哈，到了这个时候说这基遍人向他们讨债，而神也向他讨债，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面前所立的那个约。那你看很可怜，我自己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讲到利斯巴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惨，非常非常凄惨，就是他的两个儿子啊，还有保罗的另外这五个孙子，他们尸身被挂在那里。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尸身，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践踏，就是他在护着那个尸体。那以前的人就画画嘛哈，有些人他们就画这一幕，就再把它给画出来。那也就看到说一个他的亲人都死了，但是他要护着那个尸身啊，也是非常凄惨的一个画面。只是因为说当初扫罗他做了一件事情，然后现在他的孩子们子孙们来付出这个代价啊，所以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还没完，到11到14节的时候，然后有人就把这个利斯巴所做的事情告诉了大卫。那大卫呢，他就到基列雅比，你记得我们讲过基列雅比这个地方，就是扫罗跟约拿丹跟菲利士人打仗死了之后，就被菲利士人也是把他们的尸身挂在城门上。那后来这个基列雅比人就走了一天的道路啊，到那个城门上把他们的尸身取下来扛回基列雅比，然后把他们给葬了。然后现在大卫就派人去到基列雅比，把扫罗跟约拿丹的这个骸骨搬回来，然后再把他们放到这个扫罗他的父亲叫基士的，就在那个地方，在他父亲的坟里把他们给安葬了。那大家看这个写作的，就是圣经的，他们的写作是写得非常的好，他把这个扫罗家的总结放在给那个大卫做总结的时候，就提了这一笔，讲的是大卫年间发生的事情，但是也把扫罗的这一生以及他死后的事情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就在这里就算是扫罗家的事情就结束了。好，这个是付出来的多出来的一个附录。然后下面第15到22节讲的是四个人，那圣经说这四个人叫做伟人哈。在前面的这一段出现过好几次伟人，这伟人的话你可以把它翻成是巨人，就是身材非常高大的那种人。然后这里讲的是四个巨人，他们都是非利士人，然后都是以色列的敌人。这一段就讲了说这四个人怎么样被杀死的这个经过。那第一个人叫做比什以诺，这是一个伟人。然后第二个人叫做萨佛，第18节开始讲的哈，就说有个人叫萨佛也是被杀死了哈。第三个人比较让我们困惑一点，因为他说第三个人的名字叫做歌利亚，那我们就说这歌利亚不是已经被大卫杀死了吗？怎么现在又跑出一个来？有可能就是那个名字是可以重复的。你叫歌利亚，我也叫歌利亚，那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就是都叫歌利亚，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常常用这个名字来给孩子取名字。有的地方是说他是歌利亚的兄弟，或这个名字不太要紧，但是就是有这么一个人。那最后那一个就是这个人长得非常的特别，圣经把他记下了第20节加特是菲利士那个五大城之一嘛在那边打仗，然后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总共有24指，没有名字，就是24指啊。总共讲了这四个都是，他说他们都是伟人的儿子 第二十二节就做了一个总结，这四个人都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那这里是一个伏笔，到后来他就要开始讲大卫的仆人，大卫的这个勇士啊。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前面的那第一节是告诉我们这一章是什么情况之下写的。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那我就知道这是他还在逃难的时候，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他写的这首诗。那这首诗跟诗篇第十八篇是一模一样的，请你们翻到诗篇第十八篇。好，诗篇第十八篇第一节就是那个小字啊，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然后下面开始的就跟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里面记载的内容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一篇是弟兄姐妹，就是当你看到这个重复的时候就是说从神的眼光来看它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它出现两次。那这一篇的话就值得大家比较花点时间来好好的把它读一遍如果你用的圣经是我这个老的版本的话，它就密密麻麻都挤在一起，那看起来也比较不容易看。但是如果你们用的是比较稍微新一点的版本的话，它那个编排的时候就比较一段一段的，中间有间隔的，你就比较知道说讲到哪边是一个意思结束了，然后下面是新的一个段落，那个就比较容易读一点。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一首诗歌多读几遍，这首诗歌写得非常的美。你看它一开始我没有仔细算但我觉得这一首是那个大卫写了很多首的诗歌，这一首诗歌是他称呼神称呼的最多次的。怎么说呢？你看他这第二十二章第二节开始说：“耶和华我的岩石啊，一个；我的山寨两个；我的救主三个；我的神四个；我的磐石五个；我所投靠的六个；他是我的盾牌七；是拯救我的八；拯救我的脚八是我的高台九；是我的避难所十。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十一我们现在来做个考试如果请大家填空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 blank 你说一个吧。
磐石。
你是我的磐石。
山寨。
你们是不是看了跟人家讲的？还有没有？能不能一口气讲很多个？像我们可以讲出来非常的好，弟兄姐妹，就是当你讲的时候，你不是讲那个头脑上的那个知识，说我记得这几个讲出来，而是说，但是耶和华我的磐石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说耶和华是你的磐石，是可以保护你的，是我的避难所，是我可以投靠的，然后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当你从内心讲出来的时候，那神呢跟你的关系就是非常的 personal。就像大卫讲的这个，我们有种感受说他是从他内心讲出来的，所以这是表达说他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个人化的关系。然后里面有讲到说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他怎么样来投靠神，怎么样顺服神，然后他怎么样来为神做见证这个信心的一些行动。当你信神的时候，你会投靠他，然后你会顺服他的话语，然后你会为他做见证，然后会述说说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了些什么事情。有一首英文的诗歌，我不晓得有没有翻成中文，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已经相当流行的。那他是根据这首诗歌里面抽了两节出来，把它凑在一起的。第四节啊，第四节在哪啊？第四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啊，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跟第四十七节，四十七节，耶和华是活神啊，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啊，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有没有我们听过这首诗歌？是跟四十七这两节合在一起的。我在那个 YouTube 找了一下，我不晓得能不能放出来。我不是很会唱歌，要不然我就唱给你们听了。你们听的话，应该会有点印象的。这就是那个第四十七节了哈。OK， 好，谢谢。I save my day。好，那就是这首诗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第36节啊，36节讲到说神怎么来救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这句话比较特别一点，说你的温和使我为大，或者你也可以翻成说你谦卑自己使我为大。那有，我不晓得是哪一个版本的英文，有一个好像翻译是说你弯下腰来，你弯下腰来使我伟大，就神谦卑自己来拯救他啊，来抬举他的仆人，然后使这个大卫伟大啊。所以这讲到我们神的本性，他一方面他是有救恩的拯救的，然后神会谦卑自己来抬举他的仆人，才会抬举大卫啊。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句子啊，我看看在哪里啊，好，这个在后面你说，在他讲的神的公义啊，在第25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说神怎么样赏赐大卫了啊。然后第26节他就这样子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在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等等啊。是一篇非常美的一个诗篇，那值得大家去好好的去读一读啊。所以我向大家介绍这个撒母耳记下22章，也就是诗篇第8篇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好，我们看看第23章。在23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很短的一个诗篇，但在里面有一个名词我希望大家记住。第23章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就是他临终的，他人生最后的时候讲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然后这里讲的说做以色列的美歌者啊，讲的是大卫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他会作诗而且会唱歌会弹琴。然后下面就是大卫以诗歌的方式讲了他这个末了的话。他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掌权啊，敬畏神执掌权柄啊，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上帝面前并非如此。有些英文的版本它是后面打一个问号，意思是说
我家难道在神面前不正是这样子吗？上帝立我，与我立永远的约，这就讲到那个大卫之约。上帝拣选了大卫家，说以这个后代，你的国位要稳定直到永远。后来这个约就应验在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身上。这约凡是坚固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最后这一小句是一个反句，讲的是那些抵挡他的人，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焚烧，把这些东西给烧了。好，第八节开始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段讲的是大卫的勇士，这是第八节到三十九节。这个名单在历代志上第十一章也出现过，这里讲的是大卫三十个勇士，但是你仔细数一数的话不止三十个人是比三十个人稍微多一点。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历史上的一个名称叫做云台二十八将，听过没有？
历史不好
我们一般这么多人总有个历史好一点的这云台二十八将，他是我们知道那个东汉嘛东汉那个汉光武帝刘秀，就是他打了这个天下，然后他的下一代那个汉明帝的时候，把这汉光武帝一生辅助他得到这个王位的这些将领就选了28个人，从1到28排起来，然后称为叫做云台28将，就是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那中间有一个人没有列在上面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马援，我们听过马援这个人，马援平交趾反正就是这个马援，因为那个皇帝的太太，这个马援的女儿是皇后，皇帝的太太，所以为了避这个嫌就没有把马援放上去。不过这是我现在给你们扯的跟圣经没有关系就是说有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记载了28个人的作战，他们是将军是勇士。那这个我们现在看的是以色列版这个大卫的勇士就30几个人，他的意思也是一样，就是讲到说当初怎么样这些人来投奔大卫。但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投奔大卫的时候都是大卫遭难的时候，就大卫被扫罗追杀，他一开始先躲到那个亚杜兰洞到最后的时候是在一个他那时候投奔了就是腓力士人，然后腓力士王派他到一个叫喜格拉的地方，在他喜格拉的时候又有很多人来投奔他，所以从亚杜兰洞到喜格拉在整整的这一段逃亡时期就是这些人归大卫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历代之上第十一章，历代志跟列王记有些地方是重复的，然后它的资料比较多一点，就是可以做些补充。第十一章应该是第十二章，对不起请翻到第十二章。第十一章它有讲了一些名单，但是我要给大家请大家看的是第十二章。说第十二章第一节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喜格拉的时候拥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兄弟等等呢，就讲了这些人。然后到了第八节，你看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然后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等等等等，然后就说这些人然后第十六节又有便雅悯人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然后又讲了说这些人是什么什么，然后这里面有讲到那三十个勇士怎么样第十九节，大卫从前与腓力士人同去要与扫罗征战，有些马拿西人来投奔大卫等等，所以他一个讲都来投奔大卫，这都是大卫在那个遭难的时候。那最后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你看第22节 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就是神装备大卫是在他遭苦难的时候，然后大卫的勇士都是那段时期来投奔他的这些人，神就差遣了这些有本事的人、勇敢的人、武艺高强的人，他们就来投奔了大卫。那这些就基本上就成为大卫他的那个主要的干部，他主要的军队的首领。这些人帮助大卫打败了扫罗家，也打败了这些外邦的军队。那我们先回过头来再看大卫的勇士，他一开始是讲到说有这个勇士当中有三个人是特别了不起的人。一开始就说有一个人第八节，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他格门人的约瑟巴舍，又称为伊斯尼人雅典罗，就他有两个名字。他是军队的统领，一时击杀了800人。这军队的统领就是说他是诸军之长，他是 number one。但是讲的很少，只是说他是军长，然后他杀了这么多人，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另外这一个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然后他就打一直杀到说手臂疲乏，然后手粘住刀把，握刀握太久了，到最后的时候手粘在刀把上了，讲的这是第二个人。然后第三个人是讲到说有一个人叫做沙马的，那有一次非利士人一大群人在一个长满红豆的田里面来杀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逃跑，那只有这一个人不跑。他第十二节说沙马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因为他一个人的缘故他不肯让步就把这整个的战局扭转过来，所以这是top three。然后下面第13节到17节讲的说第二个 second three， 这三个人的名字只有一个人我们知道，就是约雅的兄弟叫亚比筛的那个是其中之一。那就记载他们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次大卫跟非利士人打仗，然后大卫他很渴想要喝水，第13节就是说大卫渴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来打给我喝。那这个是在对方那里了，结果他的这个部下当中有三个人一听大卫想要喝水想要喝那个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我们三个人去打去第16节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这个非利士城门旁的井里面，他们就打了水拿来奉给大卫，这个大卫这个水来了不喝，大卫却不肯喝他就把这个水呢就垫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就说不行，是这三个人是冒死用他们的性命换来这个水，那这种水我没有办法喝下去就纪念了这件事情。这在伯利恒打水的这三个勇士，然后下面有讲说这三人中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亚比筛，然后后面还讲了一些其他的人比较重要的一个人是第20节到23节花了比较多的篇幅讲一个叫比拿雅的人。大家在前面也看过这比拿雅，他也开始出现过几次，到了列王记上的时候他还要再出现他就是 eventually 他就是取代约雅的那个人，就是比亚拿，他现在的身份是大卫的这个侍卫长那些侍卫都归他管，那后来他就成了大卫军队的元帅那约雅就是被这个所罗门派比拿雅去杀了这个约雅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 list， 就讲到他的勇士的名字要请大家比较注意的就是那个最后那一个人的名字，第39节赫人乌利亚这个人有印象吧对，就是大卫抢了他的妻子又把他给害死了，这个人其实是对大卫非常忠心的一个人。那这就是23章最后讲的就是大卫勇士的名单。 但因为这个名单出现过两次，在历代志上又出现一次，神觉得他重要，出现两次，所以我们稍微看了一下，知道这些人。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讲了大卫所做的一件事情，那整个大卫的故事呢，就以这个事情做结束。那这件事情相当的，这个撒母耳记下第24章，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它相当的诡异，就是说这里面有些东西不太容易明白的，而且在神学上来说，它是挺带有挑战性的。这个整个的故事大家看了哈，我稍微这边说一下。你看24章第一节啊，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啊，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请大家看，这是耶和华发怒的对象是谁呢？不是大卫哦，是不是？是以色列人，请大家先记得这一个，这句话一开始讲这句话跟后来发生事情是有关系的。然后就激动大卫，这句话出问题了。请大家看啊，在历代志上21章，历代志上21章讲的是同样的一段事情啊，就是大卫数点人数啊。那历代志上21章第一节怎么讲的？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这里讲的是啊，撒旦是不是？撒旦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刚才我们读的是谁激动大卫？对，就是撒母耳记24章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那到底是啊，神做的还是撒旦做的？神许可的，谢谢。这个跟我们前面有看了几次说啊，有恶魔的灵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然后就在扫罗的身上，使得他怎么样怎么样等等，那个意思是一样的。看我写，我写下了，但是刚好我的电脑被动。我有写下来，就是有三个因素啊，三个互动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神的主权，那第二个是撒旦的诱惑，那第三个是人的罪啊。常常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三个因素都有份在里面。但是当圣经写的时候啊，他这个地方他就讲的是第一个因素，那个地方讲的是第二个因素，但其实他们是都有的。那我们刚刚读的那个撒母耳记下的话，它是用第一个角度，因为这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神允许撒旦去激动大卫的心，所以他就说耶和华做的这件事情，耶和华激动大卫的心。在历代之上的时候，他讲的是直接的，就说这是撒旦在那里诱惑大卫，激动他的心，让他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就发现说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大卫的罪。就大卫他为什么要去数点这些人数呢？就数点的他本身不是一个错的事情，但是因为他的那个动机错了，所以神就为这件事情来责怪大卫。大卫的动机为什么错？你觉得大卫为什么要数点人数？看他有多少人，然后呢？强大，觉得说，哎，我这个国家现在人多了，武力强大了，我算算看我到底有多少人啊，表示自己的强大。应该就是不外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啊寻求自己的荣耀，啊我这个国家多大，你看我这么多人；另外一个就是寻求安全感，啊我这个国家有这么多人，我的兵有多少。我这么多兵我怕谁呀、啊、就是 很明显的是他的那个动机出了问题，所以后来神跟他啊算这个账。大卫做完了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约押本来是劝他不要做的。约押这个人时好时坏的，那最后因为他投错边了，就惹来杀身之祸了。他时好时坏的，他原来是劝大卫，他劝的很有道理，就是劝大卫不要做这件事情，但大卫非要去做，后来给他算出来了。你看在第九节哈，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他算的是拿刀的勇士，通常拿刀的勇士那个定义就是20岁以上的男人。以色列有80万，犹大有50万，光是犹大这个支派啊就有50万人了。那数完了之后，大卫后悔了。第10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等等等等。”但是神追讨他这个罪，就是有三样灾里面你选一个，他也不敢说自己选什么，他就是说。我很为难，我就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结果就神就用那个瘟疫之灾，说要降3天的瘟疫。然后第15节，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定所定时候，就是3天啊，从旦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7万人。然后最后还其实还有个动作，就是要灭啊耶路撒冷这个城，啊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就后悔，啊这个地方的耶和华后悔也可以翻，就是他的意思哈，存留怜悯，耶和华就起了怜悯心，不降灾啊你这个城了，然后就说够了，住了。然后那个地点很重要，这个耶路那个时候那个天使所在之地就在耶路撒冷啊，耶布斯人啊。大家记得前面的故事哈，他耶路撒冷原来是属于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那就是这个地方。后来为了要赎罪的缘故，说大卫必须在那个地方献祭。然后这个人就说：“那王都来了，那我这块地就给了你吧，我的这些牛这些东西都给你，请你用我的牛，用我的这些木头来当柴烧来献祭。”然后大卫就坚持一件说：“我不可以白拿你的，我一定要给你钱。”所以大卫就用50舍克了银子，这是在第24节哈。好，第24节这样子从头念哈。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哈，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克了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所以这个是大卫买来的，所以这就变成是大卫的 property。然后后来建圣殿呢，你读了历代志，圣殿就是在这个地方建的，只是大卫说这是我的地，他买了这个地，后来在那里啊建了圣殿。但是中间有一个这个名字上的一个问题，在撒母耳记下面记载说这个耶布斯人名字叫做亚劳拿，那你到了历代志的时候，你发现他的名字叫做好像是叫何尔南，翻译出来是两个不同的一个不同的字啊，有那些文字经文的专家去研究这个，就是说这两个名字啊拼出来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是同样的一个名字。这个就在一些国家或民族里面常见这种情况，就好像你在美国啊，好比说我们的英文牧师叫做 Robert。但他就说我是 Rob， 对不对？然后啊，你知道我们每年那个圣诞节的时候有个奉献叫做 Lottie Moon， 对不对？这 Lottie 他是美国人那个 Charlotte 的简称，他正式名字是 Charlotte， 然后他平时又叫 Lottie， 然后或者这个 Robert 啊 ，Richard 叫做 Dick 等等的。Anyway， 就是说有些名字它有可以有不同的说法，那这里就是这个亚劳拿跟这个何尔南他们是同样的名字，讲的是同样的一个人，就是这个地点。好，最后就是讲的是这段事情，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可能要等到 讲到那个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系统的这边谈一下。就是你看在整个过程当中，后来大卫向神求情，就是说神啊，如果我错了，你就罚我一个人就好了。说这群羊，这个百姓有什么错呢？为什么要给他们瘟疫呢？让他们都死了。然后这里记载说有民间死了70000个人。好，然后我们就有个问题啊，就说这样子做法公义吗？我们一直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如果说这个罪只是大卫一个人身上，那因为他一人之罪，老百姓死了70000人，那神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说杀死这些无辜的老百姓？就有一个很重的一个神学问题在那里，说你们和我们了，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位公义的神？这是一个大问题。那我们以后稍微这边来回答一下，那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让大家注意第24章第1节呢？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说神的对象其实是以色列人，因为他是向以色列人发怒。那以色列人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犯了什么罪来得罪神呢？这一段他没有仔细说。那有些解经家他们就认为说这件事情可能是发生在那个亚沙龙跟大卫打完仗之后不久发生的事情，就是在那段叛乱的期间，这些百姓都归了亚沙龙，这件事情神对他们发怒，因为神已经说明了，说这个大卫是我所立的君，是我所高立的，说这是神的旨意，大卫做王是神的旨意，那你们现在要违反神的旨意，另外选一个人，就一本是他儿子也不行，另外选一个做就是以色列人，你们现在是在反耶和华的旨意。那有些解经家就认为说是耶和华发怒是为了那件事情，当然这是经文里面根本没讲的事情，就是大家只是在那猜测发怒的原因是什么。但是经文有说的就是说神向以色列人发怒，以色列人不晓得就做什么事情，那神要审判他们，而神就是借着大卫所犯的这个错来审判他们，那结果就在那一次当中就有70000个人死了。我们今天就大致就只说到这里，我就是打住，因为我们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完了，整个大卫的故事也看完了，我想开放一点时间，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过去这3个月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随便提？你们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要去讲列王记。
在撒母耳记上下都有2次提到耶和华后悔。
对。
一次是他拣选了扫罗之后他后悔，一次是就刚才提到这个说当天使要灭城的时候他后悔。我想知道，就是我们都承认神的旨意是永远不改变，那他为什么会后悔？
就是耶和华后悔这个词呢，在那个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从创世纪耶和华后悔造人了，然后用洪水来审判，然后这个撒母耳记也出现过几次，你刚刚所提的那2次，在那个约拿书里面到了最后也说耶和华后悔，说耶和华原来派这个约拿就是他要审判这个尼尼微城这个大城，那最后因为他们悔改了，神就那个没有这样的灾啊。大部分当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后悔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耶和华他存留怜悯，他没有照原定计划把这个审判进行到底，然后他就是到最后他决定说以他的怜悯饶恕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从人的角度来看，就当初耶和华明明是说要把他们都灭掉的，后来没有，那这个我们可以说是耶和华后悔，这只是从那个人的那个角度来看。那神他当然是他一开始他就知道说整个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神不会说改变他的那个计划的。那很多那个解经家就说 这个用这个后悔这件事情，只是说因为我们人的语言上的障碍，我们for the lack of better words， 因为找不出一个能够描述说整个神的这种情况，我们就用我们的看法说是神就后悔了。那是一个，就是神有时候他那个他只是存留怜悯。那另外就是说，他其实他本来就是神有不同的做法的，根据人的反应他有不同的做法。如果你一直没有悔改的话，然后这个审判就会临到你们身上。那如果中间你们有悔改了，像那个尼尼微城的那一次，后来他们悔改了，然后神就不把那个所预先说的那个灾降在你们身上等等。那个只是因为说我们人有悔改了，做了不同的事情，然后神就按照我们的所做的事情有不同的那个结果，那个临到他的身上等等。那像那个神在扫罗身上的也是这样子，我们读的时候你有看到说一开始这个立这个王不是神的心意，然后后来他们一定要立王，神有说这个以色列的王他只要是遵从耶和华的话，他就可以一直做下去。这是神对以色列的王唯一的，也是 number one 的一个要求，就是他必须要遵从神的话。那扫罗到后来是因为他不遵从神的话才被神给废掉。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就是耶和华后悔了，原来是立他做王的，现在又不立他王了。那其实是因为扫罗他变了。那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大概能够就是讲到差不多这个程度而已。因为这牵涉到说一个神学问题，就是神是全知的神，他不做后悔的事情，耶和华从不后悔，绝不后悔。那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是完全没有错的。历史事件的角度来说的话，有时候你看神他 change plan， 那我们所了解的就是其实神他原定的旨意就是这样子这样子，但是只要人在中间，人改变了，人后悔了，人悔改了等等，然后神就有不同的结果来给我们。撒母耳记的话大概讲的就是这方面的。没有问题我们就考试。还没有祷告，对，谢谢班长提醒我说还没有祷告，那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天父给我们看到大卫这个人，看到他这一生怎么从一个平凡的一个牧羊的孩子，被神所拣选，被神所使用。我们也求主借着我们所读的圣经的故事，对现在的我们对我们的心里面说话，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从大卫的故事当中得到益处，学他怎么样信靠赞美神，怎么样以信心来倚靠神能够获得胜利，也在我们心里面有个警戒，不要在成功的时候犯下像大卫所犯的罪，就借着这一切来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属灵的教训，成为我们的祝福。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